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报道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然后是西班牙最高法院刑事厅决定接受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行对中共官员贾庆林的指控。节目的最后是调查线索。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近日，法轮功人权收到了一份来自联合国任意拘捕工作组的报告。这是一份对法轮功学员邱明华女士遭中共非法抓捕的立法调查。此案于2004年底由法轮功人权提交到联合国。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之后，联合国对邱明华女士被迫害案件做了最终判决，认为中国对邱明华的关押属于任意拘禁，违反了国际公约。下面请听联合国声明的详细内容。
中国公民邱明华女士住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2004年11月25日下午1点，苏州公安局的警察闯入邱女士的公寓，当时邱女士不在家，只有邱的丈夫在场。警察对公寓进行了搜查，没收了电脑、打印机、锡鼓、手机、电话簿、通讯录等物品。下午邱女士回到家，警察将其逮捕，关押在苏州市襄城区陆木镇苏州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邱女士被告知她因练法轮功而被关押，但警察没有出示任何逮捕令或其他书面文件能表明关押是合法的。联合国工作组收到投诉后，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关于邱明华女士的备案书。
工作组在获得消息来源后，对此案做出了观察报告，基于该案例的事实提出观点。消息来源认为，对邱女士的关押属于任意拘禁，因为她缺乏法律基础。邱女士并未收到任何的书面逮捕令，她不能联络辩护律师，从而无法对关押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另据称，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过于残酷，以致没有人敢于帮助邱女士辩护。消息来源提出，邱女士因行使她的思想、良知和信仰自由权以及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而遭到关押，而这些权利是受到国际人权宣言第18条和第19条所保护的。
就以上结论，中国政府提出了如下观点。邱明华于2004年11月26日被关押，是因为他被怀疑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是根据法律对他进行的逮捕，此案还在继续调查中。对此案所采取的行动是严格遵守中国刑法和对罪犯处理的程序，不存在任何任意拘捕的问题。邱明华的合法权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工作组认为，从中国政府的回应中可以看出，邱女士于2004年11月被捕，而在2005年5月12日中国政府回应时仍被关押。从回应中看到，对邱女士自由权的剥夺是根据刑法，但对于邱女士被捕时没有看到任何证件以及被禁止联络律师的事实，中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通过对前后情况的分析，工作组认为中国对邱女士关押属于任意拘禁，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声明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邱女士被关押是因为她练法轮功。根据消息来源的指称，邱女士是因为她的宗教信仰受到迫害的。而中国政府的辩解是，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反社会和科学的教。
工作组再次重申，依据国际人权宣言第18条，国际法保证每个人的思想、良知和信仰自由权。因此，工作组不对法轮功是宗教、宗教性名称还是信仰作出判断。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本身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为了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健康和道德，以及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只有示威活动的程度应受到法律的必要的严格限制。 然而任何限制都应基于合理的基础和理由。就此案而言，中国政府无法出示任何证据表明邱女士由于修炼法轮功而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了危害。中国政府所列举的由于修炼法轮功造成的一般威胁性，因此而必须剥夺邱女士的自由，是无法令联合国任意拘捕工作组信服的。综上所述，工作组提出以下建议：对邱明华女士的关押属于任意拘禁，因为违反了国际人权宣言的第9条和第18条，并归属工作组受理案例的第二和第三类。工作组要求中国政府对邱女士的被迫害现状采取必要的合法补救措施。
瑞士圣加伦行政区民主党主席安德里亚·泽勒近日致函江苏省苏州陆牧看守所所长，强烈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邱明华女士。
泽勒议员在信中说，一个人仅仅因为和平地在家练功而被视为罪犯并遭监禁，这太让人震惊了。人的信仰是神圣的，中共这样的系统我无法理解。他说，我是从圣加伦大学的学生王小阳那里得知他母亲邱明华女士在中国的遭遇。2004年11月25日，邱明华女士因练法轮功在家中被捕，并从此被关押在阁下的看守所，直至今日。作为一个视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之一的政党的主席，我深深为这一侵犯人权的行径感到震惊。泽勒议员最后强烈要求看守所所长立即释放邱明华女士。他说，我们希望看到她自由的生活，还有我要求你与我保持联系，并告知有关此事的一切进展情况。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苏州法轮功学员邱明华遭非法审判经过的简要介绍。
54岁的苏州法轮功学员邱明华从事会计工作，2004年11月25日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并非法关押至今。约两星期前，中共苏州吴中区法院对邱明华进行了非法审判，判处邱明华劳教3年。邱明华及家属提出上诉，现由苏州市中级法院处理此事。邱明华遭公安绑架后，其84岁的老母因为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于2004年12月20日在焦急和忧虑中去世。其年近60的丈夫患有严重的脑血管及心脏病，现独自在家中，急需邱明华女士的照顾。邱明华的女儿王小阳在瑞士留学，因中共迫害法轮功不能回家探望。近日，王小阳就母亲被非法关押一事写信给国际社会，呼吁和寻求帮助。苏州市中级法院电话00865126821322，苏州市第一看守所电话00865126752-4730。
6月6日，西班牙最高法院刑事厅决定接受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行对中共官员贾庆林的指控，并指令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此案进行调查审理。日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蒋瑜称这一诉讼案为诬告。对此，明慧网6月16日发表中言的一篇题为《群体灭绝罪犯没有任何理由逃脱国际审判》的评论。下面请听文章的内容。
13日，有记者问及这一诉讼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称此案为诬告，有政治目的，声言根据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有关国家的法院无权受理审理此类案件等。其实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姜瑜的这番言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法轮功学员的指控的正确。是否是诬告，西班牙法庭自会根据事实和证据做出判决。如果不是心虚，为什么要阻止西班牙法庭受理此案呢？
中共发言人的这番所谓警告，其实是将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强加到西方民主国家。早在西班牙最高法院最初决定时，中共就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所谓的抗议，要求西班牙政府出面干预， 并要求西班牙最高法院撤销该决定。但是西班牙副首相的回应很明确，西班牙是民主国家，司法独立，政府无权干涉。
中共阻止西班牙最高法庭受理此案的另一个依据是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据报道，西班牙国家法院曾以没有事实证明贾庆林在西班牙为由拒绝受理该案。但是最高法院裁决，由于西班牙法庭接受了国际司法原则，能够受理对于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上诉，而不论罪行发生在任何地方及被告是什么国籍。文章说，反人类罪犯是威胁人类文明的公敌，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和责任对其进行审判。代表法轮功成员递交诉状的西班牙人权律师卡洛斯·艾格里西亚说，1999年7月，中共前主席江泽民下令镇压和种族灭绝上亿名法轮功学员，并成立了一个由中共高层官员组成的610办公室，贾庆林是其中直接参与的人员之一。该机构的职能类似于德国的纳粹，其最终目的是消灭一个由上亿名无辜的人们组成的法轮功精神团体。据保守估计，至今为止至少有200万人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受到残酷的迫害，2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场迫害可以说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罪。
艾格里西亚律师认为，西班牙国家法院受理此案是国际司法界的一个大跃进，也是种族灭绝受害者的一个胜利。迈出的这历史性的一步，对终结那些在中共庇护下逍遥法外的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艾格里西亚说，所有这些罪行的责任人无疑将面临国际司法的严正审判。
国内的法轮功学员邓伟南家住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乡五星村前长林子屯。最近经过核实，邓伟南在2001年8月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公安局分局迫害致死。
2001年7月31日晚，邓伟南被哈尔滨市及巴彦县警察绑架至道里公安分局12楼的所谓法轮功专案组，8月1日早晨被迫害致死。警察对外说，邓伟南是跳楼自杀，并匆匆将遗体强行火化。邓伟南当时年仅26岁。邓伟南从小体弱多病，曾得过肺脓肿性败血病。95年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以前的多种疾病从未复发。他一直在哈尔滨市打工。99年720之后，邓伟南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绑架和关押。
2001年7月31日，邓伟南刚刚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区另外两位法轮功学员的租住地，三个人就被破门而入的十多名警察绑架，带到道里公安分局关押。第二天一早，警察就传出邓伟南跳楼的消息。8月3日，临城乡派出所通知家属到巴彦县公安分局，家属赶到后，分局唐局长和吴姓警察把家属带到道里分局，告诉家属邓伟南从12楼窗口跳下，家属要求看遗体，警察一再搪塞。
下午，警察张树森把家属带到哈市故乡的鸭子圈看守所，只准许家属看一眼认尸。工作人员拉出一个大抽屉，家人看到遗体完好无损，而死者头部套着一个黑塑料袋，打开后认出是邓伟南。遗体面部没有什么伤，后脑处骨头却散落一旁。警察不准家人看死者衣服，当时家属提出质疑，如果从12楼跳下，不可能只摔坏后脑勺。但是警察不容分说，便把家属送回了巴彦家里。8月6日，邓伟南的家人在院中捡到了一张被警察丢入的火化通知书。7日，家属被警察带到了解剖和火化的场所，那里严密把守，在场有许多警察和法医，说是解剖验伤，但是不准家人到跟前，也不准哭，并声言如果不遵从他们的要求，就不给丧葬费。 最后结果法医只说脊处有伤。
解剖结束后，警察将邓伟南的尸体用大塑料袋套住，丢在车上，开车离去。邓伟南的母亲当时昏死过去，家人急忙抢救。等邓母醒来时，已空无一人。家人后来因为害怕，也没有敢要丧葬费。据了解，当时参与迫害邓伟南的恶警，还有巴彦县的李军、哈市道里的关心、刘刚、袁伟杰、陈伟杰等人。
河北省科技报2006年6月6日出版的《健康周报》第一版刊出邯郸市中心医院王清、查理的一篇题为《稀有血型妇女换肝成功》的文章，介绍一位姓裴的女士换肝的过程。看过这篇文章，不得不令人怀疑中共有庞大的活体器官供应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5岁的裴女士在14年前患了肝硬化，12年前做了脾切除手术，后来病情不断恶化，又发生了肝性脑病及肝性脊髓病、反复肝昏迷等并发症。该女士是 Rh 阴性 AB 型稀有血型，这种血型在人群中只占1/1000。2006年4月18日，该患者住进了邯郸市中心医院普外医科，医院决定为他施行换肝手术，医务人员一边为他寻找肝源和稀缺的特种血源，一边做着各种手术前的准备工作。经过所谓不懈的努力和精心准备及周密部署，5月11日晚8点换肝手术实施，次日凌晨5时许成功地将一个新鲜的肝脏移植到病人的体内。据报道称，术后裴女士各项生命指标已恢复正常。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到，邯郸市中心医院在短短24天之内，即为一个稀有血型的妇女找到了新鲜的肝源，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是一个奇迹。但是，如果没有大规模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盗取，这样的奇迹会发生吗？参与的医务人员无法向公众讲清楚那新鲜肝源的出处。我们希望全世界正义人士一道突破中共的封锁，调查事实，拯救无辜的生命。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